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第十节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这个众先知当然就是旧约的这些圣经作者啊，他们不仅被圣灵默示，讲出许多跟当时的人有关的事情，包括亚伯拉罕，我要怎么怎么祝福你，摩西，我要怎么怎么带领你，以色列人，你们在被掳的时候当如何，还有大卫写的这些诗等等，这都跟当时个人团体有关。但是这是今天很多在比较学院派解经的时候，我觉得有个忽略的，就是他们很强调这个经文在当时的意义，当时给这些意义。那么当我们把那个当时的意义再扩展说用在耶稣和后来教会身上的时候，他们就说这个常常会说这个灵异，这不合理哈。可是我们从新约里一直看到，就是圣经上旧约圣经的意义应用，一定有跟新约有关的，甚至我们不敢说每一个字每一个经文都是主要是指着耶稣和他的教会的，但我们会说在很多地方，包括福音书里面，包括保罗在引的时候包括新约，包括在这里就是我们在引旧约的时候说这应验了经上的话这是如同经上所说的。在这里也是说那个众先知他们在写这些事情的时候写，好像跟亚伯拉罕、以赛亚各、以色列人、大卫王国之名等等有关系的事情的时候，不管是写历史或写将来他们的事情，一定也跟我们有关，就是我们要得恩典。旧约是得了恩典，也得了神的祝福，但是完全的应验是在新约耶稣基督带来的。事实上耶稣基督带来也让他们旧约的人能够先尝到这个拯救。也注意救恩哈，就是旧约新约的人我们都需要被拯救。那这不仅是救恩，又是一个恩典，就是是一个不只是哇经历很多艰难然后勉强得救，而且是蒙到很大的福气，像我们前面看到的会得到很多丰丰富富的基业等等这些众先知呢，他们在讲的时候圣经上彼得说已经详细的寻求考察，这我们也不大知道哈，就是先知我们想从摩西开始，从五经一直到马拉基书，他们写这些的时候他们在考察吗？他们在想上帝借着他们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吗？显然是嘛。这里也可以看到圣灵默示的人和他所写出来的东西的时候，他自己的悟性，他自己的思想，他自己的感情也都放进去，他很想知道这些事情是怎么样应验的。各位，这我觉得也是一种爱，也是一种对神的信靠。我们详细考察是跟我们有关的事情，我的股票，我的保险，我的身体状况，我们最多再能多考虑一点是我们的亲人，他们将来会怎么样，以后会怎么样，那我们会可能考察或者预备。那几千年甚至更晚以后的人，他们要得到救恩，我们会去详细的考察寻求吗？我想这真是肢体的生活，即便是不知道多少代以后，我仍然详细的寻求考察，因为这个事情跟他们有关，跟主有关，也因此就跟我有关。神的话对他们信实的实现了，也是对我会信实的实现，那就很仔细的去寻求考察神要怎么样来带领这些人。那带领将来的人一定跟我们也有关系，就像我们今天用上帝的话去安慰鼓励你，当如何，你在急难的时候当如何，你在贫顺的时候当如何，你发了财要怎么对主你在寻求财富的时候应该怎么对主。如果我们能这样的真的关心他们，用神的话给他们，我们一定也这样关心我们自己，因为这个原则是都用在每个人身上哈。好，那他们在考察的也很有意思， 我们应该考察那些经文是什么意思嘛？可是他在说，他在考察他们心里基督的灵。我们怎么查我们心里基督的灵啊？这个话我不太能懂哈。不过我这样来猜想哈，就是当包括摩西写了一段话，他自己都不一定能了解啊。这个我们在现在诠释学也常常讲，一个作者不一定了解，不一定是最了解他自己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写出来的东西我们自己也不怎么懂，不要讲默示哈。我们小时候写作文，想要表达的写不出来，写出来的不是我想表达的啊。那写信啊，有的时候跟弟兄姐妹的一些通知啊，常常都是这样。那不仅是表达中间会有困难，人家领受领悟也会有困难哈。那我们对那个经文啊，会文字不大容易表达。那他如果说详细考察寻求，就是神感动我，我写了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如果不能了解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真的是，或者说就在考察文字的时候，一定也考察那个灵，到底这文字的意思是什么？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这是什么意思？他的骨头一根都不折断，这是什么样的保守？我就说很多神的那个给先知自己写出来的话，他们不能懂，他们就要把那个文字 letter 后面那个 spirit 精神或那个灵，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灵？圣灵感动了我写下这个东西，那么我求这个灵让我能够明白。我想这也其实在我们生活中不断有的。我们认为我们认识了耶稣了吗？我们认为我们懂了这段经文吗？我们在考察这些经文的文字的时候，我们需要让我们的灵跟圣灵是配合的，让我们是顺服圣灵的，使我们能够明白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好，那现在他不讲是圣灵，是考察他们心里基督的灵，这我们也很奇怪，为什么后面就第十二节有讲到圣灵，为什么他不直接讲圣灵，要讲基督的灵呢？尤其在旧约的时候，你讲基督的灵那是什么意思呢？到后来基督是受膏者，多多少少还懂一点，在摩西的时候就恐怕还不太懂。为什么他讲心里基督的灵？我们心中都有基督灵，都有圣灵，圣灵基督灵当然是一样的，三位一体是一样，但是在这里讲基督灵，我想第一个是指基督差遣来的灵。基督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差遣了，这是在约翰福音特别讲差遣保惠师。另外圣灵固然是见证基督的，但是基督本身他自己的灵有一个特点，我们总把灵跟肉做一个对比。基督的肉身当然是顺服他自己的灵，可是他这个肉身在顺服自己灵的时候，也是跟我们每个人顺服的时候一样，有好大的艰难呢。我们的肉身很难顺服我们心里基督的灵，这基督的灵是叫我们就是顺服上帝，叫我们听从主，叫我们跟随主，叫我们舍己。那么你不仅在生活中碰到困难的时候需要有基督的灵来帮助我们，就是在悟性上要了解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这个基督的灵。我想这个基督灵，我还是再一次讲，整个耶稣在一生中间表现出来的那个 spirit， 那个柔和谦卑顺服正直，所以悟性了解经文跟生活顺服主是密切相连的。我们越了解主，我们越顺服主，我们越能了解神这些文字的意思。好，你看这个基督的灵呢，是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所以新约旧约在文字上恐怕最难了解的，以及我们基督徒在生活中最难了解和实践的，就是十字架。为什么基督要受苦？在以马忤斯路上，门徒也是非常困惑啊，怎么会有这种事？结果我们官长居然把这样一个好人钉死了。然后也有人说他复活了，可是不知道是不是。耶稣就责备他们，然后从整个圣经告诉他们，基督这样受难是应当的。我们为什么生活中要受这些苦？为什么有这些莫名其妙的折磨啊？为什么神不能让我们在生活里面就是非常的顺利哈？有什么不好啊？我想神真是要给我们那个永恒的祝福。 这永恒的祝福在今世中总是有这些受害、受难、受苦，无缘无故的，不合情不合理的。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就对人间的一切都逆来顺受，神也给我们政府，给我们权柄去伸冤，但是我们都是要建立在对神的信靠下的。我们求主让我们心里有这样的灵，苦难得荣耀，苦难得荣耀，受死复活，被破碎重新建立，死亡再更新，受羞辱再得荣耀。这其实也是基督徒的生活。有人说这也是彼得前书的重点，我们讲过盼望，这也是，就是受了苦难得到荣耀。是什么时候？是怎样的时候？什么时候？耶稣复活的时候是得荣耀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是得荣耀的时候，但我们不能不说，就算他受苦的时候也是得荣耀的时候。那是怎样的时候？就在各种时候都是啊。一个我们说英文就是 what， 一个是 how。我们在什么时间，但什么时间那个是一个描述性的，如何在如何信靠顺服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得到荣耀，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啊。十二节，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的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他们得了启示，上帝告诉他们的，他们所传讲的，你看那个传讲好有意思，小字传讲原文做服事，先知的工作就在传讲，但是先知也好，祭司也好，神的仆人也好，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我们是在服事，我们在服事神，我们在服事弟兄姐妹。摩西在他在这里就在说，摩西正在服事你们这些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的寄居的，几千年前的人在服侍我们几千年后的事情的人啊。我们也盼望我们真的总有这样的态度，我们不是在发号施令，我们是在传讲上帝有权威的话，那没有错，可是我们在服侍他们，让我们用我们把全世界最有权柄的话，最威严最正直最有帮助的话，用最谦卑的态度来教导人，来服侍他们，让他们能够也考察到这样基督的灵，也能活出一个先为主受苦难然后得荣耀的生活。那你看这些先知的做法不也就是像基督一样吗？不是为自己，是为你们啊。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事报给你们啊。这都在提醒我们这些领受上帝话的人来之不易哦。这是圣灵在那些先知身上做的考察，他们一生做的事情不只是为当代的人，不只是为自己，也在为你们哦。那么他们记下了这些圣经的话和美好的见证，然后我们这一代的人，不管是保罗，不管是彼得或其他的人，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今天传福音给人是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这就跟基督的灵是一样的意思，被神差来的，来帮助我们明白，也帮助我们有力量的。那么我们传福音也是靠着圣灵传福音啊，福音当然不只是给不信主的人一个好消息，福音也是给信主的人好消息。总之所有的信息的内容只要是上帝的拯救赦免恩典的都是福音哈。那把这福音给我们的人，现在把这个事报告你们，那意思就是我们现在也在做这个事情。我写彼得前书的时候，我也在考察我心里的灵，我也希望我能够是受苦难得荣耀，然后我也把这样的事情告诉你们，为你们，希望你们也能得到这个美好的记忆哈。天使也愿意详细的查看这些事。哎呀，各位，因为一种感觉不及皇帝及太监，就是几千年前的先知好急好迫切要把这个信息和这个生命传扬出来，自己活也让后面的人知道。圣灵基督的灵也好希望我们得到这样的帮助。彼得前书的作者彼得也希望大家得到这个帮助。哎呦，这个最重要，大家一切就是为你。那我们最后的问题就是，那你自己 care 不 care 这个事？很多人一点都不 care 啊。 不信主的人根本嗤之以鼻，就是很多信主的人也无所谓。他说还不止这些人，连天使都要好好看看这件事情到底怎么进行的。那天使看，我想也不只是旁观者看，天使看，当然我们成了一台戏给天使和世人看，也要激励天使，要提醒天使。天使当然也是服役的灵，随时帮助我们。不过这里我想，天使是要看到神的作为，也要看到他们在服役，在这些事情上，神要怎么差遣他们来帮助我们。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是我们自己愿不愿意有这种渴慕的心呢？第1章第13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原文作束上你们心中的腰啊，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好，前面是讲到这些先知、天使，还有所有神的仆人，为每个世代，特别是为末后的世代，所预备的这些救恩啊，那这么宝贵，大家都愿意看。那我们自己呢？那我们不但是领受了，我们不但继续领受，而且这里有个态度哈，就把我们心中的腰把它绑好。那这个我们今天不太懂哈，不过可能也懂哈。那个腰把它绑好，通常就是指你要做事情的，包括工人要搬运东西的时候，要有个护腰把它绑好，就是要用力了。束上腰是要用力，不管是摔跤、柔道、运动，或者是作战啊，那不要让那些平常松松的东西妨碍你现在要做的事情。那我们一方面再一次讲到说，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很平安，或者用这个字也许也可以讲轻松哈。我们是在主里面是轻松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严肃的。一方面我们完全有安息，一方面我们完全警醒，让我们的心竖起来准备作战。那竖起来准备作战后面就有讲，就是不放纵私欲了，过圣洁的生活。那是后面讲的，在这一节讲呢，所有我们的心思意念要专心，如果是专心，我想也包括恒心了哈，不是专三秒钟的心，那个不专哈，恒心的盼望一个东西啊，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当然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讲，你可以说是要对主有信心，在这里呢是说要对主的恩典有盼望。那这恐怕对我们有很多的提醒啊，你有没有把别的东西盼望的过于盼望主给你的恩惠，或者你有没有失去对主恩惠的盼望，或者你有没有像有些年轻人啊，中老青都有哈，不稀罕这样的恩啊？那是不是因为放纵肉体的私欲，或者是被世界影响，你就觉得主给你的恩没有什么？好，那我们千万小心谨慎自守，在各样的活动的时候，在各样的工作的时候，那个目标是盼望主给我们的恩，或者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带给我们的恩。好，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的显现，我想跟那个第5节的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应该是类似的意思哈。不过我想都是指主耶稣的再来，不过我们也都说了，都可以把它扩大一点哈。甚至在主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神已经显出他的恩典了啊，这个福音都已经显出来，在旧约的时候就显出来，只是在主的第一次来是非常清楚，第二次来会更加清楚。第一次来我们已经得到，第二次来会更多的得到。第一次和第二次之间，我们也都知道主给我们这个恩哈，这里的恩跟上面那个救恩可能就稍稍不同强调的地方啊，那个救恩里面是拯救，重点在拯救，这里的恩我想是包括各样的恩赐了，各样的恩典，包括赦免，包括工作所需要的，让我们天天在盼望。如果我们就照字面来讲的时候，就是盼望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会给我们多少赏赐和祝福，这个是一定的，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盼望。但是也让我们盼望在耶稣第一次来因着圣灵降临，我们天天也盼望主厚厚的借着圣灵把各样的恩赐属灵的恩赐也降在我们身上，好叫我们善用有这些恩赐，能够到主再来的时候，因为妥善的使用了这几千两的银子，我们被我们的主称赞。总之不管是现在或者将来，等候主来的称赞，或者现在需要这个恩使我们将来得到称赞， 都是每天消极的是要约束自己，要谨慎自守，积极的是专心盼望，以那为我们的目标。这求神开我们的眼睛了。你不稀罕的话，那我们没有办法叫你去盼望哈。你觉得这根本不重要哈。第十四节，你们既做圣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好像这就在说明谨慎自守了，就约束自己的心。我们已经在第三节讲，我们已经被重生了，总要想到我们任何一个做主喜悦的一丝一毫的动作和心思言语，都是因为主恩典先临到我们，他怜悯我们，他重生我们，他为我们死里复活，他给我们恩典。那既然他给了我们这些，我们就应该说，我们不可以推脱说，哦，我没办法，我们本来是没办法，但主给了恩典，我们已经成为顺命的儿女了，或者我们已经有这样的生命了，我们就要更加的顺命，我们就更要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好了，这是基督徒真的需要被提醒的哈。从前你重生得救前的那一些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些东西，不是一个好东西。不要像老庄一样啊，放啊，就是顺着自然，顺着感觉走啊。我们非常要小心这些东西，我们不能顺着这些有的时候好像对，有的时候好像错，但总的是不可靠的。你只能顺着，不能说顺着，因为这是一种征战，我们只能顺着圣灵啊。保罗也常常讲，就是顺服，那个顺不是随波逐流的顺，那个顺真的是顺服的啊，顺服。那我们是顺服上帝，那就不要放纵私欲。从前不管你多聪明多能干，不管你是黑道的或者是模范生，你没有把神当作神当作主，那就是蒙昧无知，那是无知，你不认识神。你在世人眼中再好，在自己眼中再好，就像保罗讲的一样，哦，我被光照以后我才知道，哦，那些是粪土，我把它当作粪土了，我不知道我错了，就算我做得很好，我方向也错了。那更不要说如果是我们放纵私欲罪恶，那个是主极不喜悦的哈。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这是利未记十一章的话，利未记的重点就是圣洁。圣洁我们也多次讲过，就是分别出来，神是跟万物有别的，他是独一有权柄的创造主、管理者、审判者、拯救者。那么我们既蒙他造、蒙他拯救、蒙他呼召，我们也就跟万物有别，我们单单属他，单单信靠他。当然也包括道德上的，但是更是在生活的态度上，一切所行的事上，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目标，是我们的动力，是我们的一切。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